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感谢主，下面又是一次到第八节的 后半部，转向摩押的路上。第九节，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扰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我已因为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你知道摩押人、亚门人就是罗德的子孙嘛？啊，罗德也好，以扫也好，说起来虽然不是在上帝的拣选当中，以扫我们知道不是，罗德实在很难讲，但是最少他们都跟以色列在肉体上也算是亲戚，算是亲人。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儿，以扫是雅各的同胞兄弟，那么所以这也是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在抵挡你的时候，神要你还手你还手，神不要你还手你就善待他啊。那这个地方我给罗德的子孙。那么下面第十节，先有以米人。以米人我看解经书说可能是翻译的意思，就是恐怖分子，一群恐怖的人。这些人呢住在那里，民宿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以米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伐因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以米人。先前何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好，讲到一点历史，这个历史到现在很难考据了，不过我也看到一件事情哈，就是这些以米人也好，利伐因人也好，这些人哈，就是有一个特点，就是高大。我不是说这里高大的人神要除灭哈，我也不是因为矮小说这话，但是圣经里的确常常讲，那个高大、强横、美丽、有学问、有知识、有这个有金钱，可以去威胁别人，英文是 intimidate， 威胁别人的，这都是神最厌恶的。以东人，你看俄巴底亚书也是，你升到最高地方，我会把你拉下来。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像棵大树一样，我把你砍下来，并不是弱小的就是好，弱小的人一样可能心态非常不正常，甚至比高大还不正常。但是重要的就是，神给我们一些优厚的条件，你千万不要用来自肥，也不要去伤害弱小的，反而用神给你的优厚去扶持人。十三节，现在起来过撒列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列西，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共有38年。等那世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我看这段话，对了，是他们也算顺服，尤其是新的一代很顺服，上一代也没有再悖逆。但是你看，实在好讽刺，这个摩押人和以东人算起来在后来的日子都是以色列的仇敌，那么也被咒诅，可是在这一段时间他们最可以短兵相接的时候却和平无事，特别是摩押人没有事，以东人没有事，他们没有死，没有战争。可是在第二章的中间的部分却讲到还是有人死。谁死了？以色列人死了。以色列人，而且特别讲以色列的兵丁死了，不是跟摩押人、亚门人作战死，是耶和华击杀他们。很悲哀耶，我觉得这样写真是一个很特别的提醒，就因为你们悖逆，所以我就让你们死在旷野。而且这些兵丁原来是应该进到迦南地去使迦南人死亡的，现在他们不是跟迦南人打仗死，也不是跟摩押人、以东人打仗死，他们是被耶和华击杀而死。特别讲他们是兵丁，也就是他们应该是作战的，他们没有作战，他们还是死了，因为他们成为了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的手攻击他们。 我看一下圣经里面讲耶和华的手也有很多叫我们很毛骨悚然的话哈。耶和华的手常常在惩罚人，也常常在扶持人。出埃及记第七章四节五节，耶和华伸手重罚埃及，将我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那里也讲把埃及人用手消灭，然后用手把我的军队带出来，跟这里的对比就是我用我的手把我的军队消灭。约书亚记第四章二十四节，当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要让约旦河水干，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你看到耶和华的手好像在约旦河上，约旦河水就不敢流了。撒母耳记上第五章讲到说，耶和华的手重重的攻击非利士人之地，非利士人在那个时候有吓死的，很多人吓死了。诗篇三十二篇第四节，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人在罪恶当中的时候，神的手沉重，白日黑夜，我的骨头枯干，我都在呻吟，赶快悔改就好。列王记上第八章四十二节，耶和华有大能的手伸出来的膀臂，可以是祝福，可以是扶持，可以在下扶你，也可以是攻击你。以赛亚书第五章二十五节，一连串的上下文就是他的手攻击攻击攻击，因为以色列人不悔改。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各位，你自己再想想，我们看过的很多的听过的很多的诗歌，唱的很多诗歌，听的很多正道，对不对？他的手宝抱怀揣，对，那个我们最熟悉这几年的啊，海滩上的那个脚印，那是指脚啊，原来是两个，后来变成一个，就是上帝抱着我们啊，我们都想到这个。你知不知道那个手也会打人的？那个手落在他手中，在悖逆中落在他手中是可怕的。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耶和华会亲自攻击他们。对于悖逆的人是这样，对于爱主的人，神为了他的好也有攻击。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七节，保罗因为看到了一个异象，这是蒙福的事，怕他骄傲，就有一根刺在他身上，那个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他，免得他过于骄傲。启示录二章十六节，耶稣要用口中的利剑攻击他们。好，那我们就知道抵挡上帝的人在神的手中可怕。第十六节，兵丁从民中都灭尽死亡以后，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今天要从摩押的境界雅尔经过，走进亚门人之地，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亚门人之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那地也算为利法因人之地。先前利法因人住在那里，亚门人称他们为善颂民。善颂民哈，也有可能的意思就是发怨言的人。那民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但耶和华从亚门人面前除灭他们，亚门人就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正如耶和华从前为住希尔的以扫子孙将何利人从他们面前除灭，他们得了何利人的地，接着居住一样，直到今日。好，然后其他人也有被消灭的。下面就要讲一个战争了，这个战争呢，以色列要作战的哈。二十四节，你们起来前往过亚嫩谷，我已将亚摩利人西实本王西宏和他的地交在你手中，你要与他征战，得他的地为业。从今日起，我要使天下万民听见你的名声都惊恐惧怕，且因你发战伤痛。这个有要作战的，那么这些人呢，你跟他作战，你会胜利，而且会让其他人惧怕。这里二十五节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太高估了，也有点不太恰当。我不晓得哈，我自己不希望任何人听到我的名字会 惊恐、惧怕、发战、伤痛。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希望这样哈。那么，譬如有人说，哇，是像西方有人说，在那个蒙古人来的时候，黄祸那个阿提拉来了，哇，小孩子都不敢哭了。啊，我们小的时候说警察来了，爸妈说警察来了。现在大概，我看是小孩来了，我看到小孩子真的会发惊恐、惧怕、发战，因为有些小孩真是小霸王哈。我不喜欢人家怕我。也许有些官僚的人喜欢人家怕，我不知道，我们又不是老虎，叫人家怕干嘛？但是神为什么要给我们这些？我们也希望，也许是神要我们的，就是神的儿女被神带领的时候，让那些抵挡上帝的人会惧怕。我想这个也应该是一件好的事情。不过总是人要敬畏上帝，在神面前惊恐，那么在人面前就不会害怕，甚至人会害怕他。这个当然是指抵挡他的人。有的时候在领导的人身上，神也给他这种权柄了。像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当使彼得的可以说咒诅或责备使亚拿尼亚撒菲拉死了以后，那么大家都惧怕，甚至不只是怕上帝，也惧怕使徒。我觉得那种惧怕应该算是好的惧怕，如同在法老的军队死的时候，在出埃及记讲到说，以色列看到那些尸体就更加的敬畏信靠上帝，也敬畏信靠摩西哈。我们不希望人惧怕，但是抵挡上帝的人魔鬼，我们当然希望他们怕，希望他们逃走哈。这件事情哈，第二章的这个25节开始讲到，24节讲到这个战争哈，那是先有一个希望和睦的。26节，我从基底莫的旷野差遣使者去见西斯本王西宏，用和睦的话说，求你容我经过你的地，从你的地经过，直走大道，不偏左右。你可以，这个大道不偏左右的意思哈，因为这个左右哈，大道就是路，包括羊群牛群都可以走，那个左右呢就是人家的田了。所以左右，这不偏左右并不是说会走偏路啊，或者走错路，而是我就让我的牛羊跑到你家的田里去吃东西了，这个叫做偏离哈。那我们一定不会吃你的东西。28节，你可以卖粮给我吃，也可以卖水给我喝，只要容我步行过去，就如住西尔的以扫子孙和住亚尔亚门摩押人待我一样，等我过了约旦河，好进入耶和华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但西斯本王西宏不容我们从他那里经过，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使他心里刚硬，性情顽梗，为要将他交在你手中，像今日一样。这一段哈，这个第二章的这一段哈，各位，我们回去，我们可以去看，在民数记哈，民数记的第32章，民数记32章那里有讲到说跟他们作战哈。那更早的时候哈，在民数记21章也讲的比较仔细一点，21章21节哈，说我们不会进入田间葡萄园，不会喝井里的水，然后就后来就征战了哈，甚至耶和华帮助他们，在28节有火从那里发出来，那么那场战争呢，以色列就得胜了哈。这个征战哈，是我们有一点困惑，就是先跟他们和平，他们不愿意就征战，这个不困惑。我们困惑的是，神说我使他心中刚硬，这个总是圣经里叫我们最头痛的。神使法老刚硬，神使他们这些人刚硬，然后呢， 刚硬了以后呢，又来处罚他们。那么这个我们在讲罗马书还有讲很多经文的时候都提过，所以我们就不去多提了哈。基本上当神使人刚硬甚至使人作恶的时候，包括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在扫罗身上，或者耶和华那里来的说谎的灵降在400个先知那里，在使亚哈王死亡的时候，这都基本上讲一件事情，就是上帝在掌管一切，好的坏的都在他掌管之中，我们肯定这一点。但是呢，好的坏的这是从神那边我们不知道，从我们这边来看一切都是未定的，然后一切的命运也是我们自己选择的。就是我认为从我们人这边来看，那个摩西跟西斯本王西宏去谈话的时候，从人来看 西斯本王西宏完全有可能接受这个，就是他们可以和平相处。那有的时候上帝让我们知道预定的结果是什么，多半时候不让我们知道，但是就算让我们知道的时候，我们也仍然是有责任的。就是你不要用你选择恶的来证实你是被上帝定罪的，你为什么不用上帝告诉你应该善的你去选择来证实你是被拣选的？你说都已经定好了，干嘛要选善的？哎，这就证实你是被拣选是要做恶的。为什么我常常讲，为什么说神已经定好我要不要考上学校，所以我不必读书了？为什么是这种逻辑呢？你同样可以说神已经拣选我考上台大，一定是叫我天天用功来考上的，我就好天天用功。你为什么说神已经定了我就不上进了？神已经定了并没有叫你不上进啊。你为什么你能够知道就是你应该上进应该努力哈？那因此从这里我们又看到神的预定一点不妨碍人该尽的责任和人的自由，从我们人这边来看甚至好像都可以改变的。那在这里呢，在法老的身上，在扫罗的身上，在任何一个不得救的人身上，我们都说神在这件事上有主权，但是信不信真的是从我们人来看是有你的。没有一个人是被神的预定不是强迫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强迫信他或不信他，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的，从人这边来看。好，31节，耶和华对我说，从此起手我要将西宏和他的地交给你，你要得他的地为业。那时西宏和他的众民出来攻击我们，在亚杂与我们交战，耶和华我们的神将他交给我们，我们就把他和他的儿子并他的众民都击杀了。我们夺了他的一切城邑，将有人烟的各城，连女人带孩子尽都毁灭，没有留下一个，唯有牲畜和所得的各城并其中的财物都取为自己的掠物。下面这些就是神都交给他们，我们也再一次看到神交给他们，他们不是不去作战，就如同神预定什么我们并不是不尽责任的。那么这些没有一个城高的他们不能攻取的，除了亚门人之地，其他的都被他们夺取了。好，这里当然又是一个老问题了哈，就是第34节的女人带孩子都毁灭，然后只有牲畜取为自己。哎呀，以色列人是一群土匪啊，而且是一群比蒙古人还坏的土匪啊，而且这个土匪的头子是耶和华。对，是以色列人就无所谓了，反正都是坏蛋，这是耶和华的命令。那以后在约书亚记我们看到他们也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就非常的受不了。哎呀，神怎么会这样子，神怎么会这样子进行毁灭哈？我们很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哈。如果要仔细的讲，也不是我们在现在这里可以把它都讲完的哈。我们也是大概说一下，因为这个也在法老的心印或者是约书亚记里面我们也都提过哈。简单的说哈，我们如果把人的死亡，肉体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那这个事就没办法解释了，的确没办法解释了。那小孩子啊，妇人啊都死掉了，那没办法解释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把人的肉体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我觉得就都可以解释。第一个，神在人的良心里面，不管是迦南人、法老或任何人，都有提醒，都知道你该做的事情是什么。那么包括西斯本王西宏应该都知道，大家都知道，不是应该知道， 罗马书说神已经给他们起名启示，他们应该知道，而且在这件事战役之前，西实本王看到两个例子，就是以东摩押，就是都和平相处，为什么不可以？当然你又说因为神让他心意，对，那只是指神计划一切，并不是说从我们人来看，那个西实本王是在一个被迫的状况中，他是自己的选择。那么如果人的死亡并不是最坏的一件事，而是永远在地狱里被火烧是最坏的事，那么这些人妇人孩子的死亡就不一定是最坏的事。第一个，孩子的死亡我们不一定说他们是在最坏的地方，而我们倒非常确定一件事，如果这些人包括迦南人长大了继续作恶的话，哇，将来的苦在地狱里的苦是很大的，现在让他早一点减少他作孽的记录，减少他在以后地狱里千万年亿万年火的温度那么高哈，虫咬的那么痛，实在不是最痛苦的事。当然你得相信有地狱，你得相信有永刑，你不相信，你只相信现在死被撞一下或被杀一下那是最痛苦，那很多事都不能解释。好，我们并不是不同情这些事，那么但是我们会说神也给迦南人埃及人包括这些人都有悔改的机会，但他们不肯悔改，所以神总有一个时候要把这些消灭的。那么就如同有一天最后审判要来，那不悔改的人就是要下到地狱里面，那我们如果在那个时候不能够阿们，在这个时候不能阿们，在那时候也不能阿们，我们看到罪人的死亡的时候，那神有给机会，神给人悔改的机会，而人肉体的死亡并不是最坏的，而是肉体不断的在世上犯罪，将来有更可怕的永刑，那个是最坏的哈。二章三十四节那个进行毁灭哈，有的时候意这个毁灭，有的时候意涌现永远的献祭，像民数记十八章十四节，所以这个字可以有一个最好的意思，有一个最坏的意思，是永远的消灭，也是永远的献给上帝。不过总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人都没份了，你永远把它烧掉就不是你的了，永远献给上帝也不是你的。那如果我们在每件事上都把自己献给上帝，其实我们就反而得到最大祝福，我们有永远的福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